创世纪六章九到二十二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召我们回来，将你的话向我们述说。你的话充满了智慧、真理、恩典，我求你使我们可以聆听而明白你的话，求你保守今天所讲的，所口中所讲的合乎你圣灵的启示，并且可以被你的圣灵使用，使我们的心被你的话激发，满有敬畏，满有感恩，求你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功用。我们如此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就坐。有段时间，我给我的孩子读圣经，一段一段的读。读到某些章节的时候，我会犹豫，这段章节要不要直接读给他听，或者，我该怎么向他解释这段章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感受。我不知道你想到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这段故事是不是适合直接读给孩子听？你可能觉得当然，非常适合孩子，因为如果你有孩子，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圣经故事，不用几乎，应该是所有的圣经故事都包含挪亚和大洪水的这个故事。很多孩子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很多遍，你可能会觉得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不是很明显的可以读给孩子听吗？就连飞机座主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而如果你打开一本儿童圣经或者儿童的圣经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挪亚和洪水的故事常常带给一种人温馨的感觉。你常常会看到就是有一艘很宏伟的很漂亮的方舟，然后上面有一群可爱的挪亚的一家人，周围还有很多毛茸茸的很可爱的动物，羊啊，这个小兔子啊，可能不会有人画恐龙，但是都很可爱。而且这个故事怎么样的，有 happy ending， 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似乎就很适合孩子，很适合讲给孩子听。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打开圣经给他们读这个故事呢， 一旦你跟他们一起进入这个故事，你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哇，挪亚和大洪水的故事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最严肃最可怕的故事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完全审判的故事，这是一个讲人类败坏到了极点，犯罪触怒神，以至于神在他公义的怒火当中要用大洪水来清洗，来除去一切罪污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圣洁的神厌恶罪的故事，它不是一个温馨的可爱的搞笑的像个猫和老鼠一般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死亡和毁灭的故事。当然这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这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这也是一个关于拯救、关于新生命和一个新的开始的故事。这是一个彰显了神完全的公义和圣洁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彰显神完全的恩典的故事。神对罪的审判有多严厉，他的恩典，他拯救的恩典就有多浩大。所以简而言之，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挪亚和洪水的故事，既关乎神严厉的审判，也关乎神无尽的恩典和怜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很长啊，刚才嘉禾只为我们读了故事的开头，而我要做的也很简单，我要把整个的故事读给大家听。所以今天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做一场儿童主日学，我会不时的停下来做一些解释，好让我们可以留意叙事者的重点。所以我请你今天把你的我们没有纸质的圣经带过来，所以请你把你手机的圣经打开，全程的把这些圣经打开，然后跟着我的步伐，我们一起来聆听挪亚和大洪水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这个故事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挪亚的后代第九节记在下面，你又看到后代这个字，对不对？这个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开始新的一卷了。这是创世纪十卷书，十个用后代分开来的书卷当中的第三卷，我们来到第三卷了。而叙事者要我们注意到，在这卷书的叙述当中，中心的人物是挪亚，他立刻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挪亚的非比寻常的信息。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第九节，他是个义人，他是在生活当中与神、与人、与一切的受造物有正确关系的人，他是个完全人。这意味着 他在一切的事上都竭力的逃避罪行。注意，挪亚是个完全人，不是说挪亚没有罪，而是说他在一切的事上竭力的在逃避罪。叙事者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熟悉这个字吗？想起谁？前面我们谈到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人，挪亚跟他那个不见死亡的先祖以诺是同一类人，他与神同行。然后挪亚的生命第十节，你看到跟他当时代同时代的人就形成强烈的对比。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神看这个世界看见了什么？败坏，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起初神观看他所到的世界，他说什么？好，好，好，到最后甚好。现在神再次观看世界，他看了什么？败坏，败坏，败坏。上一周我们看到人类犯罪和强暴的程度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你很难看到比六章五节更强烈的描述这世界的罪了。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类犯罪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叫神忧伤，甚至叫神说我后悔造人在地上。那么神会如何处理这个充满败坏的创造呢？ 神会毁灭他的创造吗？他会完全的毁灭他，好像他从来没有发生过吗？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神一定要处理这些罪恶，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故事的冲突就在这里出现了。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我们就在这个故事里，如果神把他一切的创造毁灭，我们是谁？我们是这个创造当中的一部分。天上的神已经看到地上的邪恶，他宣告了严厉的判决，他要毁灭这一切。但是在神的审判当中，也充满着救赎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拯救一群渔民，挪亚的全家，他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儿妇，以及所有经过挑选的动物。看到吗？这里有一个故事的冲突，审判和拯救。神要审判，在审判当中他要拯救一群渔民，所以他对挪亚说非常详细的指示。在这里故事就慢下来了，因为神要很详细的指示挪亚，你怎么样建造一个方舟，好让你可以脱离这审判的洪水。第十四节，你要用歌斐木、用什么木头都说得很清楚，造一只方舟，怎么建造，一间一间的建造，里外还要抹上松香啊！你说蛋糕它的这个 recipe 都没有这么详细。第十五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我还要流透光的，不能把人完全的封控起来。方舟上边要流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还要封上中下三层。这艘船的大小大概是140米长，23米宽，13.5米高，大不大？挺大的，相对现代的一艘货船，当然比之我们现在的大船还是太小。你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游轮，对不对？这艘船比游轮小多了。但当然你要想，那是几千年前，几年年前造这么一艘船，其实已经是相当的大了。当然就跟现在比，它还是不够大。这样一艘船，神就继续说，第十七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无一不死。这场洪水不是天灾，不是偶然，是神刻意的作为。神要彻底的摧毁、清除地上的罪和邪恶，这是神的审判。但再一次，你在神的审判当中看到救赎的恩典。第十八节，神就对挪亚说什么？哇，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整个家庭都要进入方舟。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极其重要的字，约。从这里开始，你就会在以后的圣经当中多处的读到。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会特别在亚伯拉罕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多次的来谈到这个约。当然在此之前，你已经听我提到过约了，对不对？神与人立约，只是这个字没有出现。在第二章我已经提到，神在伊甸园当中与亚当夏娃立约。而在这里第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直译应该是这样，我却要与你立我的约。中文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我却要与你立我的约。有解经家指出，这里我的约只能指向一个先例，唯一的先例出现在第二章，就是耶和华神与亚当所立的约，耶和华托付给亚当的责任和他给亚当的应许，现在要转给挪亚一家，转给挪亚和他的后裔。所以注意，神与挪亚所立的约 把他整个家庭都包括在里面了，特别强调是他的妻、他的儿子和儿妇，整个的家庭都进入与神立约的关系，来领受这个约当中的赐福。而借着这约，挪亚和他的全家以及他所管理的一切的活物都可以在这场审判的洪水当中活下。于是你就看到叙述者在这里详细的列入所有可以进入方舟的受造物，幸存者名单了吗？这是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十九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注意他的描述，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还记得创造的时候神创造了什么吗？飞鸟、牲畜、昆虫啊，你不要在这里问有没有恐龙。这里很明显他的描述在提醒你关于创造的部分，对不对？这些都是神创造当中的典型的代表性的动物，各从其类，很重要的在创造当中一个词，对不对？每样两个，一对，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神对他的关心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地步。你为你的风控准备好食物了吗？哦，你要住很久的，多准备一点吃的，各样的食物要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神关心他们吃的够不够，为什么？你不要饿死，你要活下去，神要使他们可以活下去。很明显方舟在这里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保存生命，保全生命。它就好像在游轮当中有一个救生舱，要使挪亚一家、人类、飞鸟、走兽、昆虫这些在神的创造之功的代表性的受造物可以存活下来。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圣经完全的省略了制作方舟的数百年的时间，因为这不是故事的重点。叙事者要把整个方舟的建成归因于挪亚的顺服。挪亚确实是与神同行的人，不论神的话要付上怎样的代价，神说什么他都照样行了。他确实是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个义人。但是现在的读者仍然会怀疑，毕竟泰坦尼克号都沉没了，这艘方舟能否在大洪水当中幸存下来呢？所以看你的圣经，我们翻开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七章一节，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你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守活在全地上。当时没有洁净和不洁净之物的律法，但显然当时的文化已经在区分洁净和不洁净。为什么洁净的动物要在七代带七对？在第八章的末尾我们会看到，因为挪亚要用这些洁净的动物向神献祭。这会不会让你回忆起创世纪第四章开头亚伯的献祭？他献上带血的付出生命的动物。故事在这里已经埋下伏笔，神已经在为挪亚在大洪水以后的敬拜，在大洪水以后的新的生活 做预备。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大洪水以后仍然会有生命，大洪水以后的世界仍然会有敬拜。人心败坏而经过大洪水之后却有敬拜，还有点押韵。而与此同时，神就对大洪水做出更加明确的说明。第四节，因为为什么要进入方舟啊？还有七天，还有一个星期，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四十昼夜， 把我所造的各样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审判正在逼近，马上要来了，过七天然后四十昼夜的大雨就要降下。故事的冲突，审判与救赎的冲突越来越强烈。四十个昼夜，弟兄姐妹们，圣经当中四十，我不是随便解释数字的。我曾经跟你说过七很重要，十很重要，那我要再次告诉你四十很重要。当然不要因为波波说过这些数字很重要就看到圣经什么数字就随意的解释。四十真的很重要。你会想起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显现四十天，很多四十。四十在圣经当中代表一个完全的且重要的时期，完全的且重要的时期，降雨四十昼夜，意思是这是一段完整的时间，败坏的大地要完全的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神所降下的审判是严厉而完全的。四十昼夜告诉我们是这个，神降下的审判是严厉且完全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的审判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是完全的。挪亚第五节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然后你再次读到这些细节，叙事着不厌其烦列举的所有能够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完全审判的受造物，还记得我说吗？完全的审判当中彰显了神的救赎的恩典，神要拯救一群渔民，他不断的来告诉我们谁可以活下来，谁可以蒙拯救，这群渔民有谁？第七节到第九节，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其实这再次重复向我们罗列两遍哦。挪亚和他的妻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很多人想挪亚怎么有本事找到这么多动物，请注意在这里，正如神所吩咐的。神创造这一切的，他难道不能使他所造的活物一个一个的来到挪亚面前，正如他让那些动物一个个的来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给他们命名。现在神让这一对一对动物来到挪亚的面前，好让他们进入方舟得以存活。第十三节，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同其类，一切牲畜各同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同其类，一切禽鸟各同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经文罗列了两遍，我也给你们读两遍，这些细节的重复，弟兄姐妹们，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不是无关紧要的。叙事者一直要我们留心的就是这群蒙拯救脱离审判的渔民，然后只有当这群渔民进入方舟以后，洪水才发生。第十节，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第十一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都敞开，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挪亚六百岁那年，二月十七日那一天，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大洪水是真实的，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神的审判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降临在一片真实的大地上面。而神审判的画面也非常的鲜明，神的审判是什么样子的？圣经描绘神的审判，还记得第一章神的创造吗？神的创造是在一个深渊覆盖大地的场景当中去创造的，对不对？还记得吗？地是混沌空虚渊面黑暗， 大渊大水覆盖全地，然后是黑暗，对不对？而神的创造改变了空虚，改变了混沌。神的创造说要有光，把大地从黑暗当中带出来，然后呢他把水分开了，是不是使旱地可以露出来？而现在你看到审判带来的是什么？创造的画面被逆转，神让大渊的泉源裂开，让天上的窗户打开，大水重新覆盖了大地，大地再次的被水遮蔽。彼得就是这样描述大洪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就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个像什么？我们很多人都熟练的使用 Office 当中的 Word 软件，对不对？在 Word 软件当中有一个功能叫撤销，啊，我们在空白的画面上打下一行行的字，然后呢你点击撤销，不断的点击撤销，你看到什么？这一行行打下的字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到最后又回到空白的画面。大洪水的审判就是神对他创造之功的撤销逆转，世界重新回到神创造开始创造完成之前那个混沌空虚和黑暗当中。只有一点不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在这个水面上，全地的水面上，有一艘小船浮在那里。只有一点不一样，有一艘船，有一艘方舟浮在这个审判的洪水上面，它没有被大水淹没。想象一下那幅画面，只有一艘方舟，它是唯一的盼望。这艘方舟可以在洪水当中存留吗？里面的家庭和里面的动物可以幸存吗？如果可以，神的创造就可以借着这群渔民继续延续下去，对吗？没有完全的毁灭。而在这里我们就读到一句带来盼望的经文，第十六节，耶和华就把它关在方舟里面。请注意，是耶和华亲自把方舟的门关上。耶和华在外面亲自把这扇门砰关上。如果你自己关，人做的门总归会被洪水冲破的。但是是神关上这扇门，神保护挪亚，他不让那个外面的洪水可以进入这扇方舟。神亲自的把这扇门关上。故事的冲突在17节到24节达到最高峰。第17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是浩大，在地上大大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雨下了40昼夜，水不停上涨，方舟在水上漂流。你可以想象它就像一叶扁舟在暴风雨当中沉浮，它被大浪抛来抛去，然后你看到一股大浪袭来打在方舟上，淹没了方舟。你会想，这股大浪会被击毁方舟，然后大浪泄去，方舟又再从大浪当中冲出，它没有被毁灭，它继续浮在水面上。这个过程惊险万分，让方舟始终浮在审判的水上面，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个张力，那个冲突越来越强。如果这时候有音乐，它的鼓点应该非常的密集。然后第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这里天下的高山是指什么意思？是指地面上最高的山都被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种，山岭都淹没了。许多人怀疑，大水怎么可能淹没这世上最高的山呢？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连最高的山都被漫过，那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地都在水下面了，对不对？神的审判在这里已经
完成了。神的审判在这里已经完成了。于是第二十一节做一个审判的总结，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在创造当中赐给一切受造物生气的神，他这时候把生气夺去，神的审判完成。凡地上各类的活物，二十三节，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淡化这个事实，神恨恶罪，神审判罪。整本圣经清楚直接的呈现神审判世人的罪。在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巴别把人分散在全地，我们会继续看到神完全的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我们会看到神审判以色列，整整一代人必须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等那一代所有人都死掉，那一代连一个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连摩西因为一次不敬畏神也不得进入。后来以色列人背逆神，神让他们被亚述所灭，犹大背逆神，神让他们被掳于巴比伦。我们今天所读的认罪经文就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当中归回，因为他们被掳于巴比伦成了亡国奴。很多人就会说，哦，那是因为旧约的神比较公义，他会审判，到了新约就好了。那我们来看新约，我们会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看到神审判人的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在各个他耶稣在那里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连耶稣自己在他即将奔赴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借着挪亚的洪水来教导审判。耶稣自己在最后一周，在马太福音第23章开始，他就教导审判，那突然临到的最终的审判。让我给你读一下新约当中耶稣的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所说的很清楚，洪水是真的，最终的审判就是真的，洪水已经发生了，最终的审判也要发生，洪水已经在一个真实的时刻发生了，最终的审判也会突然的必然的临到你们，人子必要来，他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把稗子和麦子分开，他要审判活人死人。弟兄姐妹们，不要怀疑审判的真实性，不要以为基督教谈审判只是给你一个道德性的警戒，让你不要做坏事而已。审判是真的，洪水是真的，所以审判是真的，洪水已经来了，审判一定会来。不要以为不会有审判，挪亚的大洪水就要告诉我们神必然审判。弟兄姐妹们，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审判，而在于在审判面前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预备好面对神的审判吗？问题在于面对神的审判，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亲爱弟兄姐妹们，那审判会突然临到，当那审判临到，神问你，你怎么逃脱我公义的怒火的审判呢？你知道那条路吗？你已经得着那个叫你可以脱离审判的救恩了吗？你预备好了吗？神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他同在方舟里的。七章最后一节，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方舟里的人能不能活下来？叙事者迅速的回应这个问题，让整个故事的冲突在这里得到舒缓。我们翻到8章第1节，你读到什么？神纪念挪亚，
神纪念挪亚。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这里。啊，你可能注意到我在啊我们的流程单上给了你一个整段叙事的一个经文结构。整段叙事在这里发生编转，是一个完全对应的，而对应的中心点就在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请注意，这不是说神记性不好啊，这不是说神在大洪水的事物当中哦，事物缠身，我暂时忘记了挪亚，哦，现在我又记起，哦，我还有个挪亚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神纪念挪亚，当圣经当中说到纪念这个词的时候，总是指向神对他所立之约的纪念，神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神与挪亚立约，现在他要因为对挪亚的应许和委身采取行动，他要施行拯救，他要在完全的审判当中施行拯救。我们读到神不仅纪念挪亚，也纪念方舟里的一切他的受造物。于是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风跟灵是同一个字，还记得吗？在创造当中，约面黑暗，然后我们读到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现在大水完全覆盖了大地，而神纪念他的子民，他的渔民，他做什么？他让风，他让那个跟灵同样的字吹拂水面，然后你看到什么？水渐渐的往下落，落到一个地步，要叫地露出来。第二节，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水停住了，雨也止住了，于是水从地上渐退，淹了150天，退也是150天。第二节把这个画面跟创造之功联系起来，神在毁灭的洪水当中掌权，你看到吗？他闭塞了渊源和天上的窗户，他让雨停住，他让水退去，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一样，一个被洁净的，一个罪污被洗去的新的受造界，现在浮现出来了，一个新的创造。然后第四节，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哎，可以停了，说明什么？他结束地面了，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是鸟，对吗？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还有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里，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我没有办法详细解释这段，但我要告诉你，这一段有几处的细节也是跟创造之功对应起来的。而叙事者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神要借着挪亚跟方舟里的受造物，要建立一个新的开始。在审判当中，我们说神逆转撤销了他的创造，对吗？现在神要再创造，他要给大地一个新的开始。叙事者接着就用一连串的第一来凸显这个新的开始。请注意13节，到挪亚601岁过生日了，新的一岁，什么时间？正月第一个月，哪一天？初一第一天。三个重复第一，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样子？经文3次的重复地又干了的事实。你看13节，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却撤去方舟的盖，观看见地面上干了。然后又到2月27日，地就都干了，新的大地形成了，新的大地形成了，新的创造完成了。而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正像神创造万物，最后把亚当夏娃放在他的伊甸园里，神就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方舟了，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 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注意吗，一章二十八节同样的字出现了，对吗？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挪亚是在一个新的创造当中，那位新的亚当。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就好像创造当中一个个动物形成，现在在新的大地当中，一个个动物从方舟当中出来，要在地上出现，然后遍满全地。这群渔民终于得救了，并且神要借着挪亚女人的后裔建立一个新的开始。洪水故事的结尾来到了第二十节，挪亚向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燔祭就是烧掉的祭。这更凸显了挪亚是属于赛特的族类。还记得我们说赛特的族类开创了什么？敬拜，他们呼求耶和华的名。现在人类新的元首挪亚向耶和华献祭，把自己、把他的家人、把整个被洁净的大地都献给耶和华。这是燔祭的意思，意思是这全是属于你的，这全是归给你的。这个新的大地现在成了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这个新的国度是属耶和华的国度。耶和华喜悦这燔祭。第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这就表明他喜悦他，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了。弟兄姐妹们，请注意，神知道，神知道人类仍然是败坏的，这个大洪水没有把人心的罪恶洗掉，人还是败坏的。我们很快会在第九章、第十一章读到这一点。然而神却因为挪亚的献祭而应许再也不会降下一场毁灭性的洪水，毁灭这个新的创造。为什么？为什么人心仍然是败坏的？神怎么可以应许说我不再这样做呢？我对我的孩子说我不再对你发脾气了，可是我还是对他发脾气啊。为什么神可以应许不再对败坏的人施行这样的毁灭呢？经文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往后我们会看到，从亚伯兰开始，神 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地上建立敬拜耶和华的国度，不是通过这样的毁灭，而是通过，最终是通过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建立敬拜的国度。神不再毁灭所有罪恶之人，而是在地还存留的时候保存受造界的秩序，直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中心的人物挪亚很明显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挪亚是一位新亚当，代表了人，他是女人的后裔。挪亚与神同行，全然顺服神。经文四次强调挪亚遵着神的吩咐去行。挪亚经过洪水而存活，神借着他与世界建立一个新的开始。这是挪亚。而耶稣，耶稣比挪亚更大，他是神独生的儿子。透过耶稣，神要与他的百姓，要与受造建立一个全新的开始。耶稣全然顺服神，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他死后三天复活。彼得透过洗礼把挪亚跟耶稣基督联系起来。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一节说什么？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的话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耶稣所受的洗礼。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姐妹们，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他从水中经过的时候，他就像挪亚从审判的水当中经过，但是这审判的水没有淹没耶稣，耶稣又从水里面出来了。当他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父喜悦他，正如他喜悦挪亚的献祭。而圣灵像什么？圣灵就像挪亚放飞的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洗礼就像挪亚的方舟经过大洪水，表明了他的死和复活。接着他的死和复活，耶稣带了新的国度，在这个国度当中有一群新的国民。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使我们成为蒙拯救的渔民，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成为在他里面敬拜耶和华的国民，并且耶稣基督带来一个新的受造物。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说什么吗？受造物要等待盼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是耶稣基督为受造界所带来的新的关系。耶稣他的死而复活带了一个全新的创造，而我们现在在盼望这个全新世界的临到。这个全新的世界就是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罪将会被完全消除，所有的人受造物都将脱离败坏的辖制。而弟兄姐妹们，这不只是关于将来的盼望，我们不只是盼望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也是对当下你的鼓励。挪亚的洪水是对你现在的激励。彼得使用挪亚的洪水来鼓励当时受逼迫的教会。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弟兄姐妹们，神会拯救属他的渔民，神会拯救属他的渔民，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开始。神拯救了挪亚和方舟当中一切的受造物，建立一个新的开始。而当以色列人全都落在偶像崇拜当中的时候，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我们也看到他将一群渔民从巴比伦当中带回，让他们重建圣殿，重修耶路撒冷，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们，他在耶稣基督里也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这一群渔民如今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是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教会，成为这新开始的一部分。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面临怎么样的逼迫、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是否面临试炼和试探，但神知道拯救属他的人脱离试探。在基督里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会有新的开始，不是新冠疫情过去之后的新的开始，不是经济复苏以后的新的开始，不是人所计划和追求的新的开始，而是照着主所应许的有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的新的开始。而那是基督要带我们踏上其中，在其中生活的完美的新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是当受审判的一群人，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盼望，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你向挪亚施恩，在于你向我们施恩。今天在耶稣基督里，这恩对我们而言是真实的，这恩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我祈求你在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不要再去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生活、吃喝嫁娶这个时代所有能看见的，而是依靠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出的恩典， 你在基督里那真实可靠的爱，那在基督里那真实可靠的盼望，那新的开始。让我们带着对基督这可靠的盼望，在地上与你同行，在这地上顺服你一切的话语而行，这是我们真正可以有盼望的。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